各位好，欢迎收听筛子聊影视节目，我是电影筛子。这期还是月度总结，其实上期奥斯卡专题也是总结。二月看的主要都是获得各项奥斯卡提名的作品，另外还追着一些剧，那就这期一起聊了。比如从一月底一直播到三月中旬的《空战群英》。
Lord, guard and guide the men who fly through the great spaces of the sky.
Are we Tuskegee men or what?
Sir, yes, sir!
Be with them traversing the air in darkening storms or sunshine fair.
I think we may be done.
We are gonna sit here and take it.
We're gonna stick with our mission as long as we can fly.
We won't go without a fight.
空战群英这个剧吧，刚出来的时候我还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看，因为这个剧的海报实在是不吸引人，几个军人的大头像错落有致的叠在一起，看海报感觉这个剧是那种很俗套的战斗英雄故事。不过理智告诉我，斯皮尔伯格和汤姆汉克斯制片的剧集不会是那样的。再有，我之前在节目里提到过，我前段时间在读一本书，叫《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如何改变我们的》。那本书很靠前的一个章节就讲二战之后人们逐渐创造的一个关于英雄的迷思，好像二战盟军能够获得胜利靠的是身披亮甲的骑士，可实际上是有着各种缺点和弱点的普通人赢得的战争。恐惧与自由那本书里好多重新看待二战的视角都让我眼前一亮，所以我就想看看这部新剧是否也有新的视角和观点。真一开始看，果然，这个剧讲的是什么呢？1943年到1944年，由美国飞行员组成的第100轰炸机大队作战的经历。这支队伍开始时是轰炸比较边缘的目标，后来越来越往德军占领地区的核心走。你像第一集后边，已经要执行轰炸不来梅军工厂的目标了，可以说是在希特勒家门口执行轰炸任务。他们面对的是地面猛烈的高空炮火和天空上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可这些美军飞行员呢，大多数是现学的飞行，第一次出国，第一次上战场，所以战损率非常高。这部剧就是向我们讲述这支轰炸机大队的故事。这个剧并没有用全知全能视角，并不是一股脑地告诉我们战局有多么严峻，战况有多么惨烈，它是从个体的角度呈现这些。这样做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以至于这个剧前三集并没有太吸引我，因为它的个人视角太有限了，导致它的故事性非常弱。我们就是跟着主人公，这个剧实际上有好几位主人公啊，后边再说。我们跟着主人公就像到一个新的地方上班一样，了解那里的环境，跟同事聊天，上工，他们的上工就是开轰炸机去轰炸，而且每天是现接到工作任务，告诉你去哪儿炸什么目标。他们在天上的视角也是非常有限的，行动得跟着编队走，一旦落单就完了，所以就是开着飞机跟着大家往前飞，到了地方了投弹，别人打你你就玩命反击，尽可能的不坠毁，再努力的跟着大家飞回家，就这。所以这个剧前面几集更多是在铺垫，告诉我们轰炸机执行任务是怎么一回事儿，机组成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状态，为什么英军在晚上轰炸而美军在白天轰炸，机组成员们不知道的我们是跟他们一起知道的，他们知道的剧里边并没有冒着全知全能视角的危险给我们讲，而是让我们自己观察和理解。所以我直到第五集吧，好像是才搞清楚一架飞机上原来有八个人。可也正是因为这种有限的视角，带来了这个剧第一个令我震惊的情节，就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我以为是主要角色的一个角色突然牺牲了。也是因为这种有限的视角，出现了让我掉眼泪的情节，就是在第五集里， 他们每一场战斗过后，幸存的机组成员都要接受指挥部的讯问，其中就有这样的问题：你看到哪架哪架飞机怎么样了？被击中了吗？有人跳伞了吗？然后在第五集接受讯问的人就说：我没看到，我不知道。哦，我看到那儿的时候就忽然有一种悲伤，这些人出去作战怎么个结果，怎么死的都没有人看到。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剧有点关系，前不久 BBC 有一则新闻，是1944年失踪的一名美国军人的尸骨被确认了，他是在德国作战时牺牲的，当时只有26岁。那则新闻里说，到现在还有72000名美军士兵在二战中失踪，没有找到。我看到这则新闻时就想，有多少飞行员，不管是飞机爆炸还是跳伞摔死，都很难找到了，相信很多也在这70000多人之中。空战群英这个剧并不是用炫酷的视觉效果给你展现空战有多么壮阔潇洒，它不是那样的剧，那也不是电视剧的特长。我觉得这个剧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能用很简洁的笔墨表达深层的极具个人化的情感。比如很靠前有一集里有一句台词，大致意思是一个飞行员说，有个身居高位的朋友就是好啊，这种想法就很私人也非常直率。以往我们很少在这种作战场合里听到这种话，所以这里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关于说话这个人，关于这份友情。这个剧最突出的就是体现两对友情，两位导航员之间，两位队长之间，这两对友情的体现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当一个人失踪或者牺牲的时候，真的能让你感到另一个人的那个心情是非常大的打击。不光是透过角色感受，我们自己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剧后来提到，他们这些活下来的军人在看到新人来到这个军营的时候都不太敢跟他们走太近，因为怕他们死了自己心里再难受。我听这话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作为观众也是这样了，新出现的角色我从心里也本能的抗拒，我不想再看到一个我喜欢的角色死了，受不了了，就那种感觉。所以直到看到这个剧，我才真正理解了之前在其他影视作品里看到的，为什么参加完战斗的军官士兵都跟没明天似的醉生梦死，因为确实是有极大的可能性真就没有明天，哪怕有明天，昨天的那些噩梦也让你没办法正常运转。我觉得剧里为了不出现太有戏剧化的情节已经很克制了。剧里面在一场惨烈的战斗之后，一个机组的全体成员被送走疗养，其中有的人就在疗养的地方偷偷地躲起来哭。那这个剧播完之后， Apple TV 播了一个1小时时长的纪录片，叫做《血腥100》，里面讲到有的人严重到什么程度，战斗机飞回来，这个人从飞机上走不下来了，得被人抬出来，不是受伤就是心理问题，人动不了了。这些心理问题非常常见，被叫做战斗疲劳症。那医生发现，如果让他们换个环境休息几天，就比较容易恢复再回来作战。那就像剧里演的那样，赶紧把他们送到疗养院，这种命令是需要立刻执行的，因为如果有士兵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这种状态是会传染的，所以一旦发现立刻送走。我在纪录片里看到这些，就想到当初在电影《敦刻尔克》里基里安·墨菲演的那个心理出现问题的士兵，就是被救上船然后坚决不要回去的那个。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影院里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就有点讨厌，甚至瞧不起他，怎么能吓成这样，更何况他后来在惊吓中还做了无可挽回的错事儿。但是我现在终于理解那个人了，因为人这个物种根本就不是为了应对现代战争这样的状况设计的，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都承受不了， 哦，我错怪他了，大概是因为我之前听了太多的英雄故事了，对不起。空战群英里，就刚才说的那对从天上下来立马被送到疗养院去的那对机组成员里边，有一个人当时说了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谁让我再上去，我也不上去了。我当时就特别开心，因为我一直在好奇，这些人没打过仗，不知道天上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他去了一趟，知道了，怎么就没有人对这个有怨言呢？啊，终于有人说了，要是我就会是那个人，会连喊带闹的。怎么没有人告诉我打仗是这样的？虽然这么闹其实也没什么用吧，而且你一定要飞满25次任务才能回家。这种规则在第22条军规里反复出现过，但是我看了《空战群英》才好像真正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这个剧里的主人公一开始也不太理解啊，怎么有一个机组飞满了25次，大家这样大张旗鼓的庆祝？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也才知道，哎呦，实现这个太难了。纪录片《血腥100》里有一个老兵就说，当他飞满了25次之后，他知道自己是特别特别幸运才做到了，就立刻申请回家，毫不犹豫。可竟然还真有人在飞满了之后选择留下来，他给的理由特别充分，可也并不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我非常能理解他当时提出的理由，但是我听到他说要留下来时，我那个心情就特别沉重。我就想他会死吧，大概率会死啊，真要这样太冤枉了。本来可以回去的。那后来我知道这个人竟然是有真实原型的，哇，这真是英雄。可当你了解了他，又没觉得这人多像我们心目中的那种英雄，你完全不会觉得他是无坚不摧的。他虽然技术好，但是运气也占了很大的成分。而且还是那句话啊，他选择留下来的理由，乍一听上去也并不是那么崇高伟大。下面说几个看这个剧时让我觉得非常意外的点，前面说的其实都已经很意外了啊，但是这几个点让我更意外。第一个是对战俘营的呈现，我非常喜欢看战俘营，或者说是所有监狱题材的电影，但是除了纳粹集中营，很少看到像《空战群英》里监狱里被关着的人这么无助的，他们是军人啊，怎么能这么害怕？可转念一想，当然了，他们手无寸铁啊，那边天天举着枪，正常人当然会害怕。这么一想，我之前看的那些战俘题材的情节啊，更像是在学校里，学生瞒着老师偷偷摸摸，而不是像真正的俘虏和看守的关系。不过这里还是要推荐一部老片儿，因为《空战群英》里涉及到了，就是主人公所在的战俘营里有好几十个英国人挖地道逃走了，对主人公这边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63年的电影《大逃亡》讲的就是这件事儿。我自从看过《大逃亡》之后，就明白了《肖申克救赎》里那种挖地道的情节简直是天方夜谭，非常推荐《大逃亡》那部片儿。记住是1963年出品啊，叫这个名字的片子比较多。回来说《空战群英》，美国战俘这边其实也做了很多准备。我以为他们也要上演什么大逃亡的精彩戏码，后来发现并没有。这些人太被动了啊，可这才是常态吧。另外，剧里让我意外的点，一个是对轰炸这个事儿的评价。先是让主人公飞行员处于被轰炸的境地，那他看这个事儿就跟他在天上看不一样了。然后也是让美国飞行员遇到德国的老百姓，让我们看到德国老百姓对轰炸这个事儿的看法。这一段可以说是全剧最让我震惊的一段情节，我完全不会想到是这样的。我看过剧的朋友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而且这个事件是有真实依托的。现实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剧的主人公身上，但这样的事儿确实发生了。那剧里安排在主人公身上，实在是太震撼了，因为这是我们认识的飞行员。哦，我觉得这个剧太了不起了啊！他对战斗中 对城市轰炸这种行为的复杂的道德评价，都不是通过旁白、台词之类，而是通过个人感受实现的。好厉害！那剧里对个人感受的呈现还拓展到非裔飞行员，就是黑人飞行员。这个我倒不是特别意外啊，因为这个剧的片头有非裔飞行员的镜头。我一看到这个片头的镜头就觉得，啊，这个太有必要了。美国的非裔士兵在二战中的体验是非常独特的，这个很多书和纪录片都提到了。因为那时候美国国内还在种族隔离呢，但是在军队里，他们就和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白人一起并肩作战，就感受到，啊，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啊。等战争结束，回去又隔离了，那当然跟出国之前的感受不一样了。可是我还没有在太多主流的影视作品里看到涉及这一点的。那《空战群英》里虽然琢磨不多，但是《战俘营》里那场戏非常好。他们刚走进营房，面对一群白人战俘，那种紧张感，剧里没有回避，也没有粉饰这个问题，把那种微妙的感觉表现得非常好。那我虽然不意外表现非裔飞行员这个群体，但是剧里对另外一个群体的表现让我很意外，就是空军营地里的女性。这里面有一位在餐厅给大家服务的女兵，她表达的意思是她想为战争出力，可是她的选择只有这个，当餐厅服务员。我就哦，因为军队不认为他有能力甚至有资格去争取做飞行员，或者有资格争取任何一个机组成员的岗位，女人根本就不被考虑。那我作为一个女性，看了这么多年战争片，从来没想过这样的女性的存在，更别提她的感受了。之前真的是自己也默认女性好像只适合当护士或者文艺工作者表演歌舞这种。另外还有一个情节我也想特意提一下，就是跳伞跳到法国，在法国抵抗组织的帮助下回国的机组成员。你看这句好全啊，什么都有。还因为现实就是这些机组成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嘛，牺牲、被俘、被救等等。那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带着他们坐火车，他们不懂法语啊，就很紧张，结果查票的来了，抵抗组织的成员当时正好离开了，美国兵慌神了，就赶紧逃跑。我看到这儿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看的一部著名的二战题材电影《虎口脱险》，那里边也有类似的情节。当时在火车上，英国兵是怎么露馅的呢？他用英语说了一句对不起。当年看的时候就觉得，哦，这段情节安排的好巧妙啊，现在长大了之后回想，那个英国兵就是个傻子呀。反倒像《空战群英》里这种吓得心虚，像惊弓之鸟一样，一有人查票站起来逃跑，这种虽然看起来很夸张，实际上真实的多。我仔细一想，如果我遇到那种情况可能也会这样。再有就是打仗靠人堆这个事儿，我们从小就知道，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对死伤数字有这么深的感触。而在这部剧里，每集就跟着他们地面上的人眼巴巴地数回来了几架飞机，有多少没回来。你想一场作战啊，失去两三架，两三架就是十几个二十来个人了，后来80人、120人、150人，然后源源不断的又有新人来送死，你看着就心痛啊。所以其中一个人有一句台词就说，他们，他指的是飞行大队的上级，他说他们就是要把我们都弄死，是不是？这是一个性格很温和的人讲的，这样的人能说出这种话，你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怒火。我感觉我看完这个剧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打仗用人堆是什么意思了。哇，这个剧对我过往来自影视作品里的战争印象刷新太多了，而且全部是以透过个人感受为前提，没有任何大段大段的大道理，有旁白也是很短，就事论事，都是个人视野和个人感想。这个剧还不是一个人的感受，是很多人的感受碎片式的拼合在一起， 导致我到最后一集之前都不知道谁能活到战争结束。他拼的又是那么好，严丝合缝，带着一种无力的淡淡的忧伤。因为当他尽可能减少戏剧性的时候，情感都不是浓烈的啊，毕竟现实中更多是这样嘛，没有表露的太明显的情感。所以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虽然从第四集开始每集都会掉眼泪或者眼圈湿润，但不是呜呜大哭的那种，都是一不留神，哎，怎么眼泪出来了。所以看这个剧不会有太大的情感波澜，而是回味悠长。所以打算看这个剧的朋友不必担心一时间受太大的打击。那看完《空战群英》这个剧，我觉得它符合了我的期待，的确是新时代的战争故事，新的视角，新的表达，让我感到以前看的很多这类题材的作品，还有由那些作品产生的印象和想法都过时了。二战不是靠英雄打赢的，是靠普通人打赢的。我们不能幻想躲在英雄的身后，真有战争是要靠我们自己去打的。而且不管是否亲临战场，所有人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剧里有一句台词是，有些人认为战争和无谓的谋杀，无谓的谋杀实际上指的就是那种大规模的无差别的杀戮。他说，有些人认为战争和无谓的谋杀是不同的，其实没有区别。哦，真是好剧。结果我看完了《空战群英》之后，好像还觉得不够虐似的，接着看了一部我一直很想看，但因为奥斯卡那些一直没腾出空来看的一部2023年的电影，叫《伟大的逃兵》。我一直想看是因为这是迈克尔·凯恩演的，大伙儿常听我节目的话也许能听出来，喜欢到一定程度的一些演员我是不会错过任何一部作品的。而且据说这是迈克尔·凯恩告别银幕的作品了。伟大的逃兵讲的是一位英国老兵在2014年参加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好吧，反正也刚看完二战的故事，接着看呗。那这个片子为什么叫伟大的逃兵呢？并不是战场上的逃兵，这个片子的灵感源于真实事件，讲这位89岁的老爷子伯尼和妻子在英国的疗养院居住。老爷子想去参加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活动，因为他当年就是去登陆的英国海军，但是他错过了申报旅行团的时间，可他就是想去，结果老爷子自己一个人去了法国，疗养院找不到他，后来知道了，他们就在推特上发，谁在法国看到他了，请与疗养院联系，结果这个事儿就被媒体看到了，就觉得啊，你看这个老兵逃出疗养院，独自一个人跨海来到自己曾经作战的地方去纪念战友啊，这是一个多么有亲文价值的事儿啊！推特上就以伟大的逃兵这个标签来寻找他，就火了。这个故事听上去轻松有趣吧，并不然，又是一部让我看得非常意外的作品。下面要说到这个片子最触动我的几个点，会涉及到很多现在说出来会影响你观感的关键情节，大伙儿如果想自己直接去看，不听我说，就请按照节目说明里的时间标注直接跳过。如果不怕剧透，或者没打算看这个片子，那就继续听我聊下去。这个故事第一次触动我的点，是老爷子波尼在去法国的船上，结识了一名当年是英国空军的老爷子，叫亚瑟。亚瑟非常友好，在交谈中知道波尼因为是临时起意，所以没预订酒店。亚瑟就邀请他住到自己订的双人房间里，反正他一个人住也是花那么多钱。那在两个人有点熟了，而且有点喝醉了的情况下，亚瑟跟波尼讲了一件事。他说他哥哥的墓碑就在法国这里，巴约战争公墓，那里埋葬了几千名英国军人，大部分是在诺曼底登陆当天阵亡的。 当年他跟他哥哥一起在空军服役，他哥哥在登陆前几个月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飞机被击落，他以为哥哥就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接下来他继续的执行他的飞行轰炸任务，后来他才知道他哥哥当时跳伞逃生了，而且联络上了法国当地的抵抗组织，已经准备回英国了，当时藏在一个地方。然后亚瑟在执行轰炸任务的时候把那个地方夷为了平地。哦，我听他讲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大概也正是因为刚看完《空战群英》，知道很多飞行员飞机被击中之后就是生死不明，就是有可能被法国抵抗组织营救，而且飞行员轰炸的时候就是稀里糊涂的不管什么一块炸。所有从那个剧里学到的信息在这个简短的故事里被连在了一起，所以你立刻意识到类似的事件当时肯定发生了很多很多。哎呦我的天哪，我听了都一时无法承受。亚瑟说他一直不敢去公墓吊唁他哥哥，他就一直琢磨他是不是我炸死的。哇，这真是太可怕了。我在看的时候就想，人为什么要承受这个。那接下来转天波尼就拉着亚瑟去了那个墓地，他自己也需要去，因为他同样怀着一份愧疚。当年登陆的时候有一位开坦克的士兵叫道格拉斯，他非常害怕，他在船上就问 Bernie， 等我一会儿下去会不会死，前面是不是很危险啊， Bernie 你在这打过仗你有经验，我行不行啊？ Bernie 就说你能行的，你会回来的。 Bernie 是负责在登陆船上派遣那些坦克下船的，给他们开舱门之类，他眼见着道格拉斯进了坦克下了船，还没走多远，在船上还能看清人呢，坦克就炸了。波尼就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告诉他没事儿，我派他下了船，他听了我的。可能有的人听到这儿就会觉得啊，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啊，打仗吗，不都这样吗？但是我非常理解波尼。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可能你会觉得有点荒唐啊，任天堂有个游戏叫皮克敏，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玩过，是你指挥一群小植物，长得像小树苗一样的不同颜色的皮克敏，让他为你搬东西搜集素材还有打怪。那个游戏有试玩版，我当初一试玩就发现啊，这个游戏不适合我，这些皮克敏特别容易死，要不就是被怪压死，要不就是被什么东西吃掉，我这种游戏水平连我自己都照顾不好，别说那些皮克敏了，哪怕死一个或者丢一个我都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们。回到电影，我就想说，如果我处在波尼那个位置，一样会内疚死，所以我完全理解不了发动战争的人。电影里两个人去的那个公墓埋葬着5000名英国士兵，波尼祭奠完战友看着这些墓碑说了一句 What a waste， 镜头拉远，我们看到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墓碑。伟大的逃兵这个片子还有一段情节让我特别有感触，是波尼和亚瑟去墓地之前在一家小酒馆坐了一下，他们是在吧台，不远处有一张桌子，有几位老人在那儿讲话，波尼听到他们在讲德语就问酒吧老板他们是来做什么的，老板说他们跟你们一样也是来怀念自己的战友，波尼就说我想跟他们说说话。我就一惊，哦，他想要说什么？结果他就和亚瑟在德国人那桌坐下一聊，跟他对话的那个德国人当初就是守卫现在他们所处的这个海滩的，而波尼当初就是攻这个海滩的。这时候波尼从口袋里拿出两张票，是亚瑟在前一天淘来的两张诺曼底登陆70周年庆典的票，英国女王和美国总统都会参加，那两张票的位置还很好。但是波尼不是要拉着亚瑟去他哥哥的墓地吗，他就对那几个德国人说，我这儿有庆典的票，你们去看吧，不好意思，我这只有两张，不能照顾到你们所有人， 他们好像一共是六个人。那几个德国人也非常吃惊，他们站起来给波尼和亚瑟敬了军礼，两个人也还了军礼。我看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了。我看《血腥100》就是《空战群英》那部配套纪录片的时候，里面讲到第100轰炸机大队刚到英国的时候，有140名机组成员，四个月之后只剩下三个人还能执行飞行战斗任务。那等到后面，纪录片里就讲，当盟军的高水平战斗机野马战斗机投入使用之后，德国空军在1944年1月到5月期间的伤亡率达到了 99%。 我看到这惊呆了，心里一下子也很不是滋味。这个用我们前面提到的《恐惧与自由》那本书来解释，就是书里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英雄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永远需要一个与之相争的魔鬼。英雄有多完美无瑕，与之对应的魔鬼就必须有多凶险。所以当《空战群英》里没有我们印象中那种完美的英雄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意识到德国那边的飞行员也是过着差不多的生活，有着类似的情感。听上去好像有点讽刺啊，这个剧的剧名就是《空战群英》，好像剧名里就有英雄。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剧的英文原名是 Masters of the Air， 空中的大师，原文没有英雄。英雄没了，魔鬼就突然也没了。《恐惧与自由》那本书里还说到，在二战胜利后，前线的士兵经常会报告自己重新认识到敌人也是人的情况。换句话说，就是士兵们发现现实情况跟官方宣传的好像不太一样。那书里说，在战争时期把敌人妖魔化很重要，因为那时更需要社会凝聚力。遗憾的是，二战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便是恢复敌人人性的过程没有真正发生。原因就是二战之后各个国家还在继续利用魔鬼的形象，因为有需要呗。但书里说到，妖魔化敌人并非对暴行的反应，而是暴行的前兆。你想，纳粹最初就是从妖魔化犹太人开始的。另外，大伙儿如果看过纪录片《五人归来》的话，那里边也谈到了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实际上是跟美国在战时对日本的妖魔化有很大关系。非常推荐那部纪录片《五人归来》。回到我们的电影，前面说的就是在诺曼底登陆70年之后，英国士兵遇到德国士兵这个场景引发的我的一些感触。关于伟大的逃兵，还要说的一点是电影临近结尾，主人公 Bernie 踏上回英国的游轮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发现怎么报纸上都是自己的照片。回到疗养院，外面也到处都是电视台架着摄像机在拍。按照我的思维，就觉得老爷子费了这么大力气做成了一件事儿，而且这件事儿是为了纪念当年那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那现在有人没忘了自己这么大规模的报道，就挺开心的吧。可是波尼很生气，他跟妻子说，应该告诉人们真相，没有人想听，他们就只想要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你看我们走路都要抓着把手，叫工作人员需要拉绳子，老了之后就是这样的，什么伟大的逃离，没有办法逃离，任何人都无法逃离。他说到这儿，我终于理解了电影里为什么表现了那么多年老的状态，没有夸张，可是他也没有掩饰。波尼的妻子身体非常不好，而他自己走路的时候也要推着一个助步的小车，他去法国全程都是推着那个小车。可能会让有的观众觉得不舒服，至少我作为迈克尔·凯恩的影迷，看到他这样我都觉得有点伤心。可电影亦正在此，听到波尼说谁都没有办法逃离最后这个结局，我忽然觉得那些为了争权夺利发动战争牺牲掉那么多生命的家伙，最后不也是这个结局吗？他们最终能得到什么呢？如果我们都能正视自己的结局，知道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结局，会不会就少很多战争呢？ 可惜的是，人就是这么混蛋的物种，只有自己老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才能认清真相，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哦，这个电影，很多表达也就是在那场战争结束后将近80年的今天才能说出来，再早30年，如果说出来都会被强烈谴责。类似的一些意思，我只是在一些书里看到过，老兵们有这种想法，都没有办法拿到台面上来说，只能私下里说，更别提在电影这样一个主流的媒介，从著名的演员口中说出来了。那如果这部《伟大的逃兵》真的是迈克尔·凯恩最后告别银幕的作品，真是好家伙的一部作品，非常有意义。Determined to honor his fallen comrade, the D-Day veteran made a break for the coast and mounted what has now been dubbed the Great Escape.
Who are these people?
They're Germans.
Oh, this was your beach.
Yeah.
Me too.
接下来要聊的一部剧还是跟二战有关，巧了，它就赶到一起了。也是我一直在追，前不久刚刚完结的一部剧叫《新风貌》。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它跟二战有那么大的关系，看简介就是说二战后法国时尚界怎么重新崛起，重点聚焦在克里斯汀·迪奥和可可·香奈儿两个人身上。我不懂时尚，跟这些奢侈牌子更挨不上边儿。我之前说过200块钱以上的咖啡豆我就很难承受了，但是我对迪奥这个人有点好奇。之前看电影《哈里斯夫人去巴黎》，那里边展现的是迪奥怎样转型，从私人高级定制逐渐开始面向大众市场。在那个电影里就能看到啊，迪奥是在一个小楼里制作和展示，很像私人住宅的一个环境，很有意思。没想到《新风貌》里实际上是展现了这个小楼最初的故事，迪奥是如何开始创业的。可这个剧它并不是一个创业剧，它是从德国纳粹对法国占领期间讲起，讲迪奥的妹妹凯瑟琳啊，因为参加抵抗运动被捕，迪奥四处贿赂打听，就找他妹妹。那时候他只是服装设计行业的一名普通的设计师啊，打工的，为了生计和安全，还要给德国人设计参加酒会的服装。后来听说妹妹凯瑟琳被关到了集中营，他就继续打听，想方设法找。再后来战争结束了，他听说集中营的人都被放出来了，里面有妹妹的名字，迪奥就跟很多其他幸存者的家属捧着鲜花去码头接船。那场戏真的是让人非常震惊。那在战后他寻找妹妹的同时，迪奥凭他的才华吸引到了投资者，有人愿意出钱给他创业，但是他又很犹豫啊，觉得还是找妹妹这个事儿更重要。这是迪奥这边。香奈儿那边呢，他的情况就更复杂一些，因为一方面他在战前就已经很有钱有名了，所以他会被纳粹关注，他也用这层关系把他的外甥从纳粹的枪口下救了出来。那另一方面，他和生意合作伙伴的关系不好，他的合作伙伴是一对犹太兄弟，香奈儿就利用当时纳粹在法国实行的法律把兄弟两个人挤走，两个人逃到了美国。但是香奈儿还是不能从兄弟俩那里得到钱，他就一直想办法跟纳粹讲条件做交易。到了战后，法国人开始清算，那些曾经跟纳粹合作过的人都没有好下场，香奈儿就逃走了，逃到了瑞士。这个时候逃到美国的那兄弟俩合伙人回来了，香奈儿就一面从两个人那里要钱，一面需要照顾生病的外甥，也需要钱，还得想办法洗掉他和纳粹合作的罪名，那样他才能回国继续经营公司。另外他还要面对他曾经合作过的纳粹现在对他的敲诈。听我做的大致介绍，大伙儿就能听出来，首先这个剧里这两位主人公的故事几乎没有交集，但是剧里用平行叙事的方式讲两个人的事儿，跳来跳去竟然从来都不让我觉得突兀。 就是因为这两个故事讲的都很好，而且两边演员也都很好，跳到任何一个故事我都会很快投入进去，不会想啊，我想看那个人的故事赶紧跳走吧，不会。而且当他跳的时候我又会觉得啊，真好，又回到这儿了，我也正关心他呢，是这种感觉。再有就是两个故事隐约中会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都是亲人对两位主角来说非常重要，而且都是需要他们照顾的亲人，还有他们做事业的一大动力就是亲人，但是为了亲人他们做事的风格就大不相同了。这部剧有意思的一点也是这个，这两个人的性格你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剧里边迪奥是那种犹犹豫豫瞻前顾后的性格，现实中我一直很讨厌这种，但是在这部剧里就不讨厌，因为他犹豫的原因都给你交代的清清楚楚，让我可以理解。虽然如果是换了我肯定不会是那个风格，我是香奈儿那种风格，干什么事儿就得干净利落，他说话也特别厉害，但是我在看这个剧的过程中就一度很讨厌他，因为他跟纳粹合作嘛。这就跟迪奥的感觉相反了，这里是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会因此讨厌他。我能理解站在他的那个立场，当时觉得没有其他选择，但一定是有选择的。可话说回来，如果香奈儿真是迪奥那个性格，他就完全救不了他的外甥了。迪奥找凯瑟琳的过程其实是相当被动的，全靠运气，香奈儿明显就不相信运气，我要掌握我自己的命运，虽然有时候会因此让自己的处境更糟糕。新风貌这个剧还有一点让我特别满意，就是它没有强调性别的差异。我在观看的过程中从来没觉得啊，剧集特意安排因为香奈儿的性别他会做出一些选择。这个剧我们粗略的讲可以说是迪奥是正面角色，不准确的讲香奈儿算是有一点反面角色的性质。可你会意识到两个人的差异绝不是因为性别，而是性格、所处地位和价值观。我觉得现实中就是这样的，影响一个人在内心做出判断的更多是这些，而不是外界喜欢给你贴的那个把你整个人都简化了的标签。只有到剧集的最后倒数第二集点出了迪奥的性取向，最后一集点出了香奈儿的性别，这些对他们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因为别人因此看他们的眼光不一样，不是因为这个他们自己不一样。这个剧在这点上非常明白，很棒。简单说，新风貌这个剧听起来像是讲时尚设计领域的故事，实际上是在讲战争，讲战争期间人会做出很多不得已的选择，战后又不得不为这些选择付出代价，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走出战争的阴影。虽然这是两位法国知名的时尚设计师同行的故事，但实际上他们的故事迥然不同。可也正因此，这两个非常独特的个人故事放在一起这么一讲，又体现出一种共性，就是无人能幸免。无论你是位高权重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与世无争，所以在战争结束70多年后，我们该学会了，学会不应该简单的去评判一个人在那种身不由己的环境下做出的选择，我们的目的是不再回到类似的环境中去。这就是新风貌。
筛子聊影视，在体验中成长，用理解去改变。
我们前面聊的可以说都是战争中的小人物，接下来聊一个战争中的大人物吧，电影《沙丘二》。
This world is beyond cruelty. You've been fighting the Harkonnens for decades. My family's been fighting them for centuries. And they were massacred alongside my father.
Your father didn't believe in revenge.
We believe in Fremen.
Let me fight beside you.
Reload!
我估计很多朋友都是像我一样，在看《沙丘二》之前紧急重温了一下第一部。我身边有的朋友甚至干脆没看过第一部，紧急补的。反正不管怎么样，三年前的电影是很难有太详细的记忆的，很多情节我都是重看的时候才想起来，然后就发现哦，第二部比第一部好看太多了。其实当初也知道啊，第一部很大程度上是个铺垫啊，现在看来这铺垫还真是挺值得的。第二部的特效也好看，故事也有意思，表意也有一定的深度。那先说几句我特别想说的闲话啊，一个是我不知道大伙儿看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当时想是不是因为我在 IMAX 厅，很多杀虫相关的情节，看到沙漠里在震，我坐在那儿也是震的，效果特别好。我不知道大伙儿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另外还想说，多亏电影里哈克南家族多数时候是黑白色调的，而且那个光头没有眉毛的扮相也很特殊，要不我看哈特南家这个侄子会影响我看空战群英里的巴克的。奥斯汀巴特勒这个演员演什么角色都劲儿劲儿的，原则上我是不喜欢这样的，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这个演法对他的那些角色来说还都挺合适，有点好奇这个演员未来的走向。闲话说完了，关于沙丘这个故事的主题就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些战争中身不由己的小人物不一样了，这是那种发动战争的大人物的故事。保罗·厄崔迪是怎样逐渐成为一个卓越的领袖的，这好像是那种会被写进史书的大人物的故事，或者是《哈利波特》里的哈利波特，《黑客帝国》里的尼奥那种天选之人。实际上保罗跟那些人不太一样，他既不是被写进史书里的那种完美的伟人，又不是哈利波特或者尼奥那种虽然人物自身有怀疑，但是我们作为观众从来没怀疑过他会成为救世主的可能性啊，就是他了。沙丘二里是什么样呢？主人公自己怀疑，主人公周围的人怀疑，我们作为观众怀疑。我们怀疑的理由是，一方面知道这个传说就是提前安排的，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个主人公好像还是有一点异于常人的能力的，可是这足以让他成为天生的救世主吗？那可不一定。那我们这期节目里一直在说个体感受吗？其实保罗一开始的种种内心感受是很有意思的，又想获得权力复仇，又怕因为得到权力引发战争荼毒生灵。他既鄙视姐妹会编造传说的行为，又想利用那个传说。不过我听到有的评论就说，不管是保罗还是他的母亲杰西卡，自从喝了那个蓝色的毒液之后，人物性格就变得扁平了，人物变得无趣了。的确是这样，你说是开悟了也好，中邪了也好，还是因为喝完了活下来被大家另眼相看，让他们找到了借口也好，就是让这个人物为人的内心挣扎好像没了，转为一条道跑到黑，更像是传统故事里那种缺乏层次的人物。目前看上去是这样，我不知道第三部会怎么接着讲。反正至少在现有的情节之下，保罗这个人物整体的发展弧线让我觉得有点新鲜，这是那种不太符合人们印象中的英雄形象。他如果像哈利波特那样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成为英雄那另说，保罗的卑劣之处在于他是有自觉性的，他知道自己没那么特别，但他利用人们的崇拜达到自己的目的，更何况这个目的是通过发动战争实现，所以这并不是一个让人喜爱的人物。可是导演兼编剧丹尼斯·维伦纽瓦还是担心有观众会爱上啊，或者说崇敬这个主角，毕竟他是电影明星演的，看上去帅气俊朗又英勇果敢，后面那种一呼百应的画面也的确让人热血沸腾，所以剧本对他的爱人切尼较小说进行了较大的改动，让切尼成为给观众的一个提醒，请大家对保罗的行为保持批判的视角，至少是警惕。我觉得导演这么做是非常必要的。 保罗·厄崔迪让我想到很多处于类似场景的人，演讲者在台上热血沸腾，台下群情激昂。那影评播客节目 Film Spotting 里，两位主播聊到保罗在演讲时受到质疑的时候，他不是挑了一个人把他的私事说出来吗？他们就说那个是现实中一些人博取人心非常常见的手段，找一个弱者或者说找一个托，击破了一个人就能赢得一群人。人们愿意相信伟人和神话，愿意把自己投入到一个所谓比自己更宏大的目标中去，那样的结果就是不用自己做选择，甚至不用再怀疑自己，因为你也不用去相信自己了，你相信那个人就行了。所以沙丘二实际上是通过让我们看到那种天选之人的独特的内心感受，告诉我们他们其实并不特殊，他们看似崇高的目标背后是个人的私欲。没有什么天选之人值得让我们放弃自己，不要相信那些不靠谱的神话，把自己交付给什么伟人，那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有多危险呢？比如我们下面要聊的这部《三体》。
Back in 1977 they detected a sequence, called it the WOW signal.
What's it say?
They are coming.
Who are they?
That's the question, right?
先说一点，刚才我们说的《沙丘》也好，这部《三体》也好，好像一有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出来，所有人都看过原著小说。可能吗？原来我们身处一个大型读书俱乐部。可你猜怎么着？这回《三体》我读过小说。啊，这回来说说我的个人体验。我大概是8-9年前在别人的推荐下读的，是我大学时的室友，那时候我们已经工作了啊，他特别喜欢这个小说，强烈推荐，我盛情难却就读了，结果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读完，因为实在是很难读下去，我觉得这部小说的文字和结构都非常差劲，就是说文学性很差，读到中间我甚至停了一阵子。可我是那种开始就要结束的人，又是别人热情推荐的，我不能就这么放弃。这期间我知道我一位同事喜欢这部小说，我就问他这个小说到底哪儿好，我看的时候应该关注些什么。他跟我讲，很多科幻小说只有一两个把科学和想象力结合的特别好的点，三体是有好多这种绝妙的点。虽然我觉得这不应该是对好小说的评判标准，但是他至少给了我一个可以抓住的点。我终于读完了，把书还给对方的时候，他问我看不看第二部，我说算了吧，谢谢。我后来又分别跟两位我觉得特别喜欢读小说，直到现在他们也一直在读小说的人请教，因为我读的书一般都是非虚构，我就想知道经常读小说的人读三体是什么感受。结果那两位确实都去读了，但是都开了个头就放下了，读不下去，跟我的理由是一样的，文学性太差。需要说明的是，我和跟我接触的人，前面说的那四位，两位特别喜欢，一男一女，两位读不下去，也是一男一女。我们都是有文学相关的专业背景，或者从事跟文学有关工作的人，你看也代表不了什么。哪怕只是5个人的样本，对同一部小说的衡量标准、阅读经历、感受都大不一样。但是我说这些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对《三体》那本小说的印象很淡了。在看 Netflix 这部新剧之前，你问我小说内容，我已经说不出多少了。再讲另一个事儿，就是我当初读《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的小说，我读小说的时间和电影上映的时间特别近，因为我是在第三部电影上映之后开始读的第一部小说，到第四部这儿正赶上读完小说电影也上映了。我清楚地记得我坐在影院里的失望心情，我感觉好多魔法的视觉呈现跟我想象中差得太远，这个改编太让我失望了。但是 我前两年从头看了一遍《哈利波特》电影，再看到《凤凰社》的时候，我发现电影比记忆中好很多，因为我看书时的那个想象模糊了，我觉得人家魔法呈现挺好的，为什么非得要按我的意愿走？最后一个看书的例子，因为我喜欢演员艾瑞克·巴纳，知道他当初要演电影《时间旅行者的妻子》，我紧急买了小说读，然后等着电影出来。这实际上要等一段时间了，大概快一年。等电影上映的时候，究竟改了哪些细节，我已经辨认不出来了。而且小说那个结构跳来跳去，电影已经改得比较完整流畅了，就觉得还挺好的。我就记得电影里没有按照小说把男主角截肢，我还挺庆幸的，因为我毕竟是冲着电影看的小说，所以对改编这个事儿很宽容，不管改多少，电影好看就行。我前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些经历，所以在《三体》的剧集上映的时候，不光是《三体》，好多有原著小说的影视作品上映的时候，我就有个疑问，究竟有多少人真的读过这个小说？究竟有多少人看完小说之后还对情节记得那么清楚，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改了哪些地方？难道这些人都是在剧集播出之前刚看完的？还是纯粹就是记性好？这里面又有多少人是如此的不宽容，宛如小说的原教旨主义者，影视作品有改动就不能接受？还是只有少数人是保罗·厄崔迪那样的领袖，另外有很多人是出于对他的信任而响应他的呼声？我从 YouTube 和 Podcast 听到各种英语评论，基本上还是都比较认可这个剧，所以我不知道这边很多自媒体的标题什么网飞三体扑了，网飞改编失败，网飞三体全网差评，我不知道这些标题是基于什么样本和视角写的。那相比之下，我看到的那些评论就没有那么整齐划一，他们从大体上都感觉这个剧不错，但是说起不足来，视角各有不同。有的人觉得节奏不好，这个跟我感觉一样，有的人觉得一些台词有点问题，还有的人讲到因为 Netflix 没能进入中国，使他们的改编能在事件起因上忠于原著，也有的人说 Netflix 改编在很大程度上给这个故事增添了国际元素，无论是选角的多元化，还是事件发展的地点的拓展，让这个事件更像是一桩国际危机，给人的感觉更紧迫了。那因为这部剧的制片人里有《权力的游戏》的那两位，还有人把钢丝切船那集说成是《三体》的红色婚礼，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下面说说我看这个剧的感受。我觉得可能比较少有人是我这样的经历，读不下去还吃饱了撑的咬牙读完了。我在看剧的时候，尤其是开始的两三集，发现这个剧特别忠于原著，它忠于到让我把很多在书里看到的情节都想起来了，甚至让我想起了我看书的时候想象的故事里那个虚拟游戏的场景，沙漠里太阳把人晒干，这些人干被投入水中还能恢复原形。剧里跟我当初想象的不太一样，没有我想的场景那么大，但是更实际啊，这个特效做的挺好的。前面只说了我不喜欢那部小说的文字和结构，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我无法接受小说的价值观，所以读起来才会那么痛苦。也正因此，我在听说 Netflix 这版要上的时候还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看，决定看的时候心里就在想啊，他们真的会那么拍吗？简单说，这就是个外星人要来毁灭地球了，地球上的科学家奋起反击的故事。我读小说时印象最深的是故事里体现出来的科学家的那种优越感，关于科学也好，世界观也罢，经常一大段一大段的讲，你读的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到这是作者本人在那儿逼逼。从文学角度来说，这也是很拙劣的笔法。更重要的在于，这些话和整个故事所体现出的观念。我在刚看完这个剧的时候啊，在 B 站和视频号上发了一个短视频，那里边解说词是这样写的：如果说 奥本海默展现的是一个有着普通情感的人成为科学家，所以会犯普通人也会犯下的错误，没有什么真正的特殊之处。那三体就是在告诉我们，虽然科学家高高在上，可以决定人类的命运，但他们依然会被自己的才华所累，可他们最终会克服这些，做出他们心中对于人类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当你知道现实中像奥本海默、爱因斯坦，包括咱之前聊哥本哈根时说到的波尔和海森堡，那都是顶尖的科学家，连他们都充满了弱点和自我怀疑，犯下一个个错误。相比之下，三体里的科学家简直是神，就很可笑。不过到了剧里，用了一个比较巧妙的方式，他把后两本书出现的人物提前了。书我刚才说了我没看后边，所以是在看 WatchMojo 的视频的时候知道的，就是托马斯韦德这个人物，他代表官方权威去命令科学家们做一些事儿。所以大家公认的科学家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嫁到一个个体身上，就是坏人让这一个人当。你可以认为这个个体所做的是必要的，也可以认为这个个体的思想是极端的。至少科学家高高在上这个设定在这里不完全是真理了啊，虽然其实还是有一些。可是我觉得更要命的一点，剧里没改，还作为关键台词说了出来，就是那句一个人活下来就等于我们都活下来了，这是什么逻辑？所以像《流浪地球》那样的故事才充满了各种为了死而死的情节，是不是？可你知道愿意拯救生命的前提是什么吗？是承认每一个生命的宝贵。我们今天一直在说个体的感受有多么重要，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人类这个物种唯一有价值的就是个体情感，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相连的。《恐惧与自由》那本书的作者，他的太太家里有一位亲戚，那位亲戚是一位犹太老太太，她在少年时期为了逃离纳粹跟随家人从维也纳逃到英国，她的整个少年时期都非常颠沛流离，而且与亲人失散。这位作者就在书里写道啊，他发现他妻子家的很多人，包括他和他妻子的孩子，都多多少少受到老太太那段人生经历的影响。所以他在书里写道，没有哪个人的经历完全属于他自己，他是亲人和族群共同构建的关系网的一部分。所以套用三体的语言结构，我想说让一个人死去就等于毁掉了一个世界。当然有人会说，总有一些时候需要做出选择啊，要牺牲一些人啊，怎么办？我想说的是，因为基本理念的不同，当遇到那样的问题时，在资源有限啊，需要做出选择的情况下，解决的思路会从根本上不同。比如一颗小行星会冲向地球，如果觉得反正死一部分人也没事儿，那我就向地下深挖，让一部分人可以躲藏起来，留下配种的其他的就管不了了。还是我想尽一切办法在空中解决，不让它撞到地球上。这种比喻其实比较扯啊，现实中也不太会发生。其实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怎样的思路。你是觉得极少数高高在上的人可以随口说个大道理，随意帮我做决定，还是要在尊重每个人的前提下，在明确做决定的人都是不完美的普通人的共识下，制定出严谨的规则，在这种限制下由少数人做出决定，这个差别可就大了，并且关系到我们每个人。而改变也是可以从我们每个人做起的，比如先意识到三体这个故事中的问题。
筛子聊影视，在体验中成长，用理解去改变。
我们前面通过聊空战群英、伟大的逃兵和新风貌，说到个体的感受往往跟印象中那些宏大叙事不太一样，甚至在了解了很多个体感受之后，让我们觉得宏大叙事里的群体感受很虚假，而这种虚假往往是偏见、歧视甚至是暴力的来源。 又通过聊《沙丘二》和《三体》，发现个体感受是很容易被代表和被操纵的，而操纵的人通常出于他自己的目的和欲望，这对我们的个人成长和安全没有任何好处。那我们作为普通的个体，想挖掘和留住更多的个人感受，不被社交网络的浪潮所裹挟，该怎么做呢？你还别说，我还真就在三月的观影里找到了答案，还是重温的一部片儿，那就是《黄昏的清兵卫》。《黄昏的清兵卫》这个电影我已经看过两三遍了，为什么最近又去看呢？因为我最近迷上了新剧《幕府将军》，又看到了真田广之，他在那里边的表演和角色我都很喜欢，这份感情就让我想起了他当年演的清兵卫。黄昏的清兵卫是我心目中的完美电影之一。你要是问我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我不但不能只说一个，而且不同时期会有很大变化，可有几部一直挺立，其中的一部就是黄昏的清兵卫。那先说句题外话，其实也不完全是题外话，就是黄昏的清兵卫其实也是小说改编的，是把三部短篇小说合起来改编的。我当初特意去看了小说，写的挺好的，读起来也很轻松，但是小说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前不久看了一个 YouTube 视频，是一个叫 Patrick H. Williams 的频道，那里边都是很长的深度解读电影产业的视频，我会把频道和节目的名称写在这期节目简介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找看。他最近有一集专门说改编，里面说到好莱坞黄金时代著名制片人大卫·欧塞尔斯尼克在40年代初筹备《简爱》的时候，并没有考虑电影是否要忠于小说的问题，因为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读过那个小说。可是当他制作《乱世佳人》和《蝴蝶梦》的时候，就有一些考虑，因为当时这两部小说都是畅销书。 Patrick 这个视频主认为，实际上改编要忠于原著这个事儿虽然是逐渐发展的，但1997年的电影《蝙蝠侠与罗宾》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之前说过，我那时还是学校组织看的这个片儿，那是我看的第一部蝙蝠侠电影，当时看的可开心了。但实际上那个电影激起了漫画迷的强烈反对，而且当时互联网刚刚普及嘛，这个时候电影公司发现，哦，这些年轻的漫画迷、游戏迷和奇幻科幻小说迷是很看重改编的，这里边有钱呢，就这些人喜欢花钱呢。于是电影公司就逐渐学会了讨好这些人，结果就慢慢发展到了眼下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你看，改编要忠于原著这个事儿，以前根本不被考虑，所以现在也不必当成金科玉律那样去要求别人。回来说黄昏的清兵卫，当年我看这个片儿的时候，正处在痴迷黑泽明和小林正树的阶段，看了那些武士片之后，再看黄昏的清兵卫，就好新鲜啊。山田洋次是拍生活片见长嘛，最有名的是银次郎的故事系列，结果他就在武士三部曲里把武士片拍成了生活片。黄昏的清兵卫讲一个下级武士，就是真田广之演的井口清兵卫，家庭很贫困，工资少，妻子有病，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和年迈的母亲。清兵卫在库房做文职工作，同僚们下了班一起去喝酒，清兵卫就直接回家，因为要照顾妻子，另外他还接外活，晚上在家做重龙卖钱。我当时就很惊讶，印象中威风凛凛的武士竟然会有这些生活负担。但是这个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对自己的生活并没有怨气。我现在对《生活多美好》那个电影失去兴趣，就是因为那个电影充满了怨气。当你了解导演弗兰克·卡普拉之后，你会发现导演就是那样的人。清兵卫不是，他妻子去世了，他舅舅来要帮他提亲，然后舅舅说，你看你怎么能活成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生活呢？清兵卫说，我的生活实际上没有舅舅想的那样难堪，看着我的女儿一天一天的长大，就好像看着农作物或者花草的生长，使我很快乐。你看，听起来就美好， 这是内心充满爱的人。他还告诉自己的女儿要多读书，学会思考，而且他还特别为自己所爱的彭江小姐着想。善良的人之所以会活得踏实，不是因为他按照社会的规则和标准，不是因为他事事都让自己舒服，让别人看起来好像自己活得很好，而是他做每个选择的原则都是出于爱。我这次重看的感觉就更深。电影里每天黄昏下班时间一到，同僚们邀清兵卫去喝酒，清兵卫都会拒绝，所以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黄昏清兵卫。因为当初我看这个片儿之前，我都是做的独来独往的工作，要么就是公司很小。我现在是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公司工作了不少年了，而且是比较老气的那种企业。我逐渐意识到，像清兵卫那样敢于不合群儿，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定力。而且清兵卫并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我们在看片的过程中会一点一点知道啊，他是很有本事的人。从他读书，从他日常的言语谈吐，还有我们逐渐了解到他的过去，会意识到这个人非常厉害。但是他一方面不会因自己的过去而骄傲，他的同僚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曾经那么威风，他也没有因为后来的家庭负担而有怨言，他甚至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过世的妻子。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认知。看过片的朋友知道，后面他们翻的家老命令他去杀一个人，他说，我好长时间无心习武了，我打不过他，你给我时间，我练习一个月，那样我才有信心应战。你看，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有勇气拒绝上级，也有勇气面临挑战。到后面我们看到他出于善良和同情，甚至宁愿违背上级的命令。我这个人拥有我向往的各种优秀品质，而且电影会让你明白这些品质是统一的，他会这么做就一定会那么做，整个人物塑造的非常流畅一致。电影到最后以清兵卫的女儿的话外音的形式告诉我们，在同僚们的眼里，他父亲很不幸，命不好，也没赶上升官。但是女儿不这么想，她说，父亲并非渴求功名利禄的人，他绝不会认为自己不幸的。他深爱女儿，又得到了他所爱的女子的爱，他短暂的人生里充满着美好的回忆，我自己也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我每次听到这段话的时候都好感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明白并且触及到人生真谛的人，这才是真正活过的人。清兵卫是一个处在乱世中的底层人，藩与藩之间战乱不断，还有外敌入侵，是一个让人身不由己的时代。但即便如此，清兵卫这样的人还是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的，他选择以他的方式过自己的人生。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个体感受和个体选择的重要性，但也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无论是让社会还是个人认识并接受这些很困难。所以哲学家萨特说，在真正的自由中，说到底每个人都是孤军奋战，因此需对自己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以及它的全部后果负责。所以多数人缺乏这种勇气，让自己屈服于某种意识以及政权来逃避，但只能是继续被禁锢，并不能真的逃避成功。以我的理解，用影评这个事儿来比喻，就是那既然大家对这个片儿、这个剧风评都是这样的，那我也这样想吧，跟大家想的不一样是要冒风险的。可如果这样的话，你不是白白花时间去看它吗？况且这种随大溜的思维，时间长了会让你 越来越难以接受不同的想法。为什么大家都这样想，那个人就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呢？是不是有病啊？所以我记得是以赛亚·柏林在《观念的力量》那本书里说到的，他说大致意思啊，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到最后会分为两种，愤怒或者无助。我觉得总结的特别好。我身边上了年纪的人，甚至包括跟我差不多大的人，因为早早放弃了思考，把自己交付给所谓更大的群体和意识，到头来要么就是别人怎么跟自己想的不一样，人心不古了啊，产生这样一种愤怒，要么就是哎呀，大家都那样想，我也没办法，是以一种无助的心态随波逐流。我觉得看电影评电影给我的一大收获，就是让我意识到个体感受和个体自由的重要性。就像《恐惧与自由》那本书最后说到的，真正的自由要求我们走出人群，偶尔还要勇敢地与群体抗争，尽我们所能的独立思考。自由迫使我们坦率而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损失，理解我们也会犯错，理解我们自己也是自己受难的始作俑者之一。一个自由的人是能担负起责任和直面令人不安的真相的人。所以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希望能成为这样的人的话，那就让我们以这段话共勉。好，感谢收听筛子疗影视节目。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希望让更多的人听到这期节目，欢迎通过点赞、评论或者订阅、转发的方式支持。谢谢各位，我是电影筛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